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87页啊，787页啊。第七行啊，第七行下半段，三者修行六念啊，这个六念呢，我们有一个参考资料，揭露丁福宝佛学大师典的啊，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我们晓得念戒啊，戒，戒是佛的行持啊，佛经上有理论、有方法，怎么落实啊？戒。是佛教导我们些理论方法落实，落实在生活上啊，要把它做出来，这是真实的受用。如果不能落实，那就不是真的啊，所谓是摄食素饱，自己不能得到真实受用啊，依然还是有妄想，还造业，业招轮回果报啊，这个跟佛的教诲也完全相违背了啊。所以戒是学佛的初戒，也是学佛的圆满啊。初学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啊，勉强去学习，到成佛之后，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跟戒律啊完全相应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49年讲经教学，确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圆满究竟的戒律啊，所以它是开始也是圆满。我们明白了才会重视它啊，不明白了总是把它看清了啊，要真正搞明白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现代人决定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影响的第一个就是怀疑啊，现在人从小就学会了怀疑，殊不知圣贤教诲最忌讳的就是怀疑，怀疑是什么都学不到了啊。用怀疑这个方式学科学性、学物理，那么今天的科学跟哲学都没有摆脱怀疑啊，所以他们的发展就有极限 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好，这个极限宏观宇宙啊，能看到宇宙的边缘，微观世界能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就是见不到本性。本性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他没有办法见到本体啊，本体是自性的，也就是说他无法明心见性啊，那也就是无法得到啊究竟圆满的受用。啊，所以我们学佛必须要走戒定慧这个道路。啊，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行的道路。啊，他们从凡夫成佛了，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佛法传到中国，这个理念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他的确现在人所谓的真理啊，戒念戒行有大势力啊，必须遵守，能除众生之恶，不善之法。啊，对于恶念、恶行、一切不善，佛都帮他给我们禁止了。啊，我们不能去做。啊，善法。特别是利益众生的啊，对自己身心有益的，佛指定我们一定要学习啊，念戒是我与精进护持啊，没有戒律就没有精进啊，持戒才能够精进啊，菩萨六度就是学习六个项目，第一个是布施，第二是持戒，第三是忍辱，第四是精进。所以一定要护戒，护戒就是护持正法啊，从这上扎根才有定，才有慧啊，如果戒律废弃了，我们学佛就变成世间一种学术啊，现在世间所谓的佛学，搞佛学的人很多啊，把它当作一种哲学来研究，将来也可能这里头有一部分啊讲到科学那与佛法就不相干了，为什么？佛法终极目标是明心见性把它变作一种学术，变作一种知识，不能够见性啊，不能得三昧，不能开悟啊，那就不是佛法了，把佛法变成世间法这就错了啊。 那么由此可知啊，这戒律的重要啊！啊，特别是我们出家了，出家所希望的是能够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正法救助。如果是这个愿望，那这个戒就非常重要了。啊，戒怎么修？从弟子规感应篇啊，古大德也是这么修。那莲池大师他有日之路，日之路是什么？就是袁了凡先生所修的功过歌。莲池大师做啊，这是净土宗的一代祖师，了不起的人呐！啊，每一天用功过歌来反省，今天哪些事情做错了，记下来；哪些事情做对了，也记下来，比较是错的多还是对的多。啊，这是一个非常笨拙的方法，但是它很有效果。第五呢，要念诗，特别是在先前的社会。啊，念诗行者有大功德了，能除众生艰难之重病。啊，现在这个世间人哪个没有艰难呢？艰是吝啬，自己有的不肯给别人，贪而无厌。这个对自己伤害最大，这一般人不知道啊，以为这是好事。啊，实际上他完全做错了。人在世间，无论是哪个国家人，无论是哪个族群，是哪种不同的信仰，你要问他财要不要，他一定要。你问他智慧要不要，要。啊，健康长寿要不要，他要。他绝对不会反对。啊，不但不反对，现在人对这三桩事情强烈的贪求，没有止境。啊，你能够贪得到的，实在讲呢，都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里没有，你贪不到。所以用这种不善的心呢，就错了。贪嗔痴是毒啊，叫三毒烦恼啊，怎么可以用这种心啊？用这种心贪名、贪利、贪色，什么都贪啊。学了佛了要贪佛法，这个贪字始终没有离掉啊，贪名闻利养。这就错了。 啊，命里头有财富，有聪明智慧，还要有贪心。你命里面所有的打折扣了啊！譬如说，你命里头有一个亿的财富，你用贪心取得，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了啊，发了多少呢？发了几千万了。你命里的有一个亿，你已经亏折了几千万了啊，因为你得到五千万，你已经打对折了啊，自己以为自己做得很对，其实命里的财富打对折，就是冤不冤枉啊。这一桩事情我们认真去读了凡四训，你就完全明白了，人生在世间，确实每一个人，中国人外国人没有例外的，一生皆是命，半点不饶人啊。不是自己想什么就得什么，不可能的。了凡先生15岁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孔先生，算得非常好，算他一生的流年，他是个读书人，命中是读书人，啊，几岁去参加考试，考试考多少名，考中秀才之后，国家就有一份俸禄给你啊，等于国家奖励你，栽培你，你好好念书，专心念书，不要去做其他的事业啊，国家给你这一份俸禄足够你生活啊。那个时候是给米，一年大概有90多担米，80-90担米，绝对够用啊，多余的你可以卖钱，参加国家的考试啊。他被孔先生算定了，每年去应试，就是参加考试，名次一点都不错，每年国家给他的这些粮食啊，也一毫都不差。20年啊，他的心死了，不再有念头了。为什么？真的是命，一点差错都没有。35岁那一年，他去拜访云谷禅师，这当时是一位很有名的高僧大德啊，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打坐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很佩服他啊，问他，你的功夫不错啊，一个凡人3天3夜不起个念头，难了。 不容易做到啊！啊，你能够做到啊？你是怎么修的？了凡先生很老实，告诉他：“我没有修禅。”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念头？我不做禅也没念头，什么原因呢？命给人算定了啊！20年一丝毫差错都没有。我在达妄想有什么意思？没有嘛，所以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了凡先生向他详细请教，为什么是凡夫？啊，禅师告诉他：“你这20年来被命运拘束住了，丝毫没有把它转动。啊，一般人都有转动。”啊，命从哪里来的？命是过去生中修善、修福所得来的。啊，就是命中财富，过去生中你修财布施，你修得多，你命里财就多；你修得少，你命里就带就少，这么来的 啊，命是在自己手上，不在别人呐。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现在肯用财布施，你命里的财富就增长啊，不止这么多啊！你天天给他加了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不肯布施，而且很吝啬啊，那就是照你命里的这个财富一年该得多少你就得多少啊，也不会多也不会少啊。古人讲这个两句话非常有道理，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可是佛门当中有一句话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命里都没有财，我在佛门当中求财能不能得到？难。佛有理论有方法啊。理论是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原理。方法呢，就是修布施，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你一生真正肯修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你会得到，命里头没有会得到，命里头有都算增长啊。了凡先生把这些道理搞通了，搞明白了，他觉悟了啊。从此之后啊，他真的行善，发愿做3000桩善事，这善事呢帮助别人用财，帮助别人用自己智慧为别人服务，也是帮助别人啊，真干呐！这个心一发，发了他真干， 是真诚心去干的。第二年参加考试，名次就不对了。孔先生算他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啊，国家给他的米也增长了，多了。啊，他的信心大增了。云谷禅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命运是操纵在自己手上啊！只要真正能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念念利益别人，啊，那利益社会、利益国家，这功德大了。啊，这三方面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都会向上提升。世间人想求这三样东西求不到啊，佛门里求这三样东西很容易啊，一点都不难的。啊，是念识。啊，识里的有三种：财布施。啊，财物，别人有缺乏的，有需要的，我们不吝啬。啊，尽力的帮助别人。啊，法布施，别人不会的，我会。我教他，把他教会。啊，我知道多少，我就教他多少。决定不保留，我的智慧会增长啊！啊，教学有令法，自己知道的，教一半给别人。怕别人超过自己啊，这种心就错了，这种心是吝啬啊，是渐吝啊，他的智慧渐渐就没有了，到晚年就变成糊涂了啊，甚至到死的时候连自己家人都不认识了，这人很多啊，与这个有关系啊。令法，法不一定是佛法，世间法都包括在里头啊。我会烧菜，菜烧得很好啊，他不会，我可以教他，这是法布施啊。啊，法太多了。啊，肯教别人的，这个人头脑清醒，智慧增长。啊，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一点都不糊涂。啊，这是法布施得的果报。啊，无微不施，别人遇到困难、遇到恐惧、危惧的时候，你能够保护他。啊，能够让他离开恐怖，这个叫无微不施。无微不施的健康长寿啊！啊，无微不施第一个就是素食。为什么素食不吃众生肉了？对众生行无微不施。啊，众生再不怕你了，为什么？他知道你不会伤害他，啊，你不会杀他，你不会吃他，张扬自己的慈悲心， 啊，做到功夫纯熟，我们一般人看不出啊，畜生看得出来。啊，这个人心地很凶很恶，好杀生，所以有杀气。啊，小动物看到你赶紧就跑掉了。这个人慈悲心，小动物看到，啊，你很慈祥。啊，野生动物你给他一招手他就到你面前来了，他不怕你。为什么呢？你没有杀气。啊，人有色，特别是人生病。啊，遭遇到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这个说语无为布施。无为布施里头有财布施，有法布施。啊，所以对于病苦年老的老人，你能够安慰他。能够关怀他，这些都是属于无为布施。啊，他感恩的。特别是现在的老人非常可怜，儿女不孝啊，住在老人院，老人院虽然物质生活给你照顾到了，精神生活没有啊。啊，我在国外几十年，每到一个地方我会看那个地方的老人福利事业。啊，我去参观。老人迫切需要的东西统统缺乏。他说缺少精神生活。啊，所以我就想到老人院里头不能没有宗教，宗教要多元的啊，因为住在老人院的老人信仰宗教不是相同的啊，我们跟宗教界联系啊，老人院里面可以有一个讲堂，啊，可以有一个大厅给他们做精神生活的活动，啊，这个讲堂可以礼请宗教人士来讲经、来教学，啊，一个星期两次、三次，啊，星期一啊，基督教。星期二回教，星期三佛教，这样子。啊，他们可以听自己宗教的东西，也可以听听别人宗教。啊，音乐、歌舞、娱乐，这些都是他们所需要的。啊，我们参观现在老人院没有啊，只有电视，电视接收一般的这个频道，没有专用的啊，所以老人的心情非常郁闷啊，精神郁闷，身体当然就不好。所以就生病啊，很可怜的 啊，所以有能力、年轻，这三种布施都可以做得到。财布施，我们没有财力， 啊，没有财力，你看在道场里面做义工是属于财布施，内财布施，我用身体劳力啊，我来服务，内财布施功德超过外财，外财你是你身外之财啊，比不上啊做义工，这里义工是内财布施啊，功德非常殊胜啊，所以这个施啊，这一个词能把菩萨六波罗蜜通通包含在其中。我们做义工受法，把伦理把道德啊，把团体里面所有的规矩我们通通做出来给别人看，做出一个好样子，那这个里面有内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三种布施统统你都具足了。团体里面人数很多，每个人素质不相同，有善的有不善的啊，特别是对不善的这些人，他对你没有礼貌，啊，你能够修忍辱波罗蜜，你看布施里头加忍辱，守规矩守法里头持戒波罗蜜啊，你做事情非常认真，这精进波罗蜜。你看，一个布施里头，菩萨行都在其中啊。啊，在做义工，我在这里行菩萨道啊，我在这里修菩萨行啊。那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你要会的时候，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菩萨心，啊，不但利益自己，而且度了别人。最后一个念天啊，天是欲界六层天，乃至色界无色界诸天，啊，天人在讲彼处受自然快乐，是天道啊，借由往昔修戒施之善根，我以欲具如是功德，生于彼天处也。啊，这就是问为什么要念天，六道里头只有天人最快乐啊，为什么呢？天是修善才能升天，修恶不能升天啊，修贪嗔痴果报是在三恶道啊，贪心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到哪里去了？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事出世间的善法都是从这个根生的，你说这多重要啊！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要学这个 学这个，则不学佛也升天呢。这一生做人没有白做，人间寿命短呢，天上寿命长啊。啊，从人间往上去，第一层欲界天，四王天，四王天的寿命啊，四王天我们跟他都有时差了，四王天的一天人间五十年，他的寿命五百岁，是四王天的五百岁啊，也是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啊，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从寿命你就想到福报，他福报我们比不上啊。再往上去，忉利天，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他的寿命一千岁啊。往上去走到第二十八层最高层的了，寿命八万大劫啊。所以喜欢升天的人很多啊，世间几乎所有的宗教目标都是天堂啊，没错啊，天堂的确是好啊啊，天堂要修上品十善，还要加上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所以他们能受到自然的快乐。这个自然快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生活所需，都必须自己劳力。自己不干活，就没有办法得到意识啊！啊，天上不需要，天上意识是自然的啊，这就福报比我们大了。越往上层，越自在，神通具足啊！啊，天有五通，有天眼啊，天眼没有障碍。我们人间隔一张纸就看不过去，天人的时候坐在这个房间，我们这个楼下那些人做什么都看得见啊，只要是天人，这个能力都非常强啊，能看到很远，没有障碍啊。天耳，他能听，也没有障碍。有虚命通，知道过去生生世世啊，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就是知道因果。天人不会作恶啊，三恶道他也看到 真正懂得因果，相信因果。有他心通，别人心里的起心动念他知道。有神足通，神足通就是变化。无论到什么地方，不需要交通工具，想到哪里，神已经到了。活动的空间大了，我们人的活动空间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天人活动空间很大，哪个星球都能去，就观光旅游。不需要交通工具。我们常常听说有人说飞碟，外太空人，那是人道，不是天道。为什么？天道的天人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不需要交通工具，他还要交通工具，那他就是人道，他不是天道。鬼神也有这种能力，小不大。鬼神的天眼看的范围小。所以鬼也有五通。很近的事情。五六天，未来五六天的事情，一个月半个月的事情，他知道很清楚。如果说是半年一年呢，他就不知道了。天人的能力强啊！所以他快乐，这是果报。果必有因，是有往昔修戒施之善根。无贪无嗔无痴，用这种心修布施，修六波罗蜜。对于天人之乐，他很喜欢，他希望得到，真的就满愿了，他就得到了。人间修行成就的，升天的人多，特别是在佛门。佛门大家虽然都是修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但是真正往生是到天上去的是大多数。为什么呢？极乐世界的语言没成熟，对于人天之乐没有完全放下，所以他落在天道。如果到极乐世界去的话，必须把人天统统放下。人间天上这一些快乐的时候要放下。才能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念佛念到最后到天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很清楚很明白。那么他想享受天人的快乐，他就去了。下面是个问答，是问佛弟子应念三宝，何故念彼升天？ 啊，为什么还念天？啊，这个里就说，曰：是以为自己善业之果报故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是我们善业之所感。那么不信仰宗教的人能不能升天？能。他有善业，是凭这个升天的啊，信不信上帝没关系，你有这个具备这个条件，不信上帝也升天。啊，谁升天必须具备的慈悲喜舍善心呐、啊。上品十善善行呐、啊、心善行善。自然跟天道感应啊，人死了之后到哪一道，全是业力所感，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啊。那么要求往生，一定要念阿弥陀佛，自然就有感应啊，不念佛那就没有感应。说问升天是凡夫法，何必念之？那就不必念了啊，断卧修善就好了，何必要念呢？曰：有人不堪入于涅槃，故念彼之升天，而其心去求也。啊，有人对于涅槃呢？不能接受，半涅槃这个道理很深，对他不能够完全了解啊，事实真相不清楚，半信半疑啊，人天之乐他清楚，他的印象很深刻，所以虽学佛啊，到临终的时候，他还是贪念人天之乐，他到天道去了。这是念天。下面总说，啊，此六念法为大小乘之通说，但是念天的解释大小乘不一样，大乘依涅槃经啊，这天有三种，有升天、三界诸天啊，这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第二种呢是净天，这个高了，这凡夫不能去啊，今天是一切三乘的先生。小乘是三果阿那含他们修行的处所，叫无不还天，在第四禅啊。第三呢是第一一天，第一一天呢是涅槃，大乘的半涅槃称为第一天。就二乘之人呢，念前面两种，菩萨但念呢第一天，就是大半涅槃，这个不一样啊！啊，这个地方是见别已杂安含经第九。涅槃经是吧啊，这是把出处都说出来啊，大智度论二十二 大乘一章第十二卷，你都可以能够看得到。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回向发愿啊，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以此啊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世，即得往生。啊，天是善人，心善，行善，与极乐世界相应。但是，你要回向发愿才行。你要不回向，不发愿求生净土，你就升天道去了。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具有升天道的这种功德，我用中这种功德了，回向求生净土，也能够得生。啊，那么这是属于三辈往生最后的一个别具一格的。一心三昧啊，他不是专修净土的，修其他法门的，这个也不是修其他法门的，是修善积德。行，修善积德，临终回向发愿求生净土，也能得生啊。观经所示与本品的内容多相吻合，这个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现在我们看经文，三类差别啊，这就分成三段。第一段，净持精戒二力得生啊，这里面分两段。第一段圣音，这个音就有六句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经文，佛慈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啊。这几句经文是第一，请看注解。又闻右面这一段经文，乃本品的首段，这第一段，名第一类正因。这一品经里头是讲往生正因，啊，第一类的正因，发心念佛，今受持经戒。自他而立啊，这样子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一段经文，完全是采取的诵译本啊，《无量寿经》十二种版本最后翻译的啊，宋朝的译本啊。第一类正因共有六句，第一个受持本经，第二个求生净土，第三个发菩提心， 第四个延迟住戒，第五饶益有情，第六啊忆佛念佛。啊，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六个条件呢，如果是都具足了，你决定得生。观经曰：读诵大乘啊，我们在观经三福上念到啊，看到啊，第三福就是发菩提心，读诵大乘啊，第三句是读诵大乘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观经阅论，这是《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彭吉清居士做的，说不读大乘，则不明佛心。这说明为什么要读诵大乘。啊，不读大乘，你就不明了佛性。佛性是什么？佛性是自己的真心呐。大乘经是讲什么？全是讲的自己啊。生佛不二，生是众生，就是只说自己。自己跟佛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不明佛心，你就不切佛智。佛智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智慧里面自然有知识，知识里头没有智慧。啊，所以古时候的中国跟印度人重视智慧。啊，读书旨在开悟啊，宗旨是要帮助你开悟啊。啊，寄诵固然重要，不是最重要的。啊，得定重要，就是得清净心重要，开智慧重要。啊，能够明佛心，你就切佛智。这个地方的佛是阿弥陀佛了。不起佛智，纵然生到极乐世界，不得见佛，你见不到佛。啊，为什么？有障碍。这个障碍是疑惑。疑是菩萨最严重的障碍。仅仅守约。啊，这一品经一开头。闻此经典，受持读诵，这个经典就是指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国，在现代，总共 有九种不同的版本。那这九种当中有五种是原译本，从印度梵文翻过来的，有五种。五种本子如果我们对照起来看，会发现的里面差别很大。差别大就可以肯定传到中国来的原本不是一种本子，它不同的本子。那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释迦牟尼佛讲经一生，一部经只讲一次，没有重复的。那无量寿经的这个梵本传到中国来，是不相同的本，都是无量寿经，就说明佛这个法门是多次宣讲，不止一次。根据原译本里面的情形来看，至少佛讲过三次。那还有七种本子失传了，没见到了。那些本子如果都在，再仔细一对照，可能还有不同。所以古德把这句话出三次以上，那么这是说明佛对这部经典重视，他才多次宣讲。正因为这个原因，每一次讲的有不同的地方，我们选在哪个本子？选在一个本子，那些人有重要经文漏掉了，所以就有汇集的必要。最早的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做了个汇集本。宋朝那个时候，刻板的印刷刚刚发明，所以一般的经典还是手写的多。手写我们知道流通量就不大，以王龙书居士的身份，财富，这是大富长者，五种原译本他只看到四种。唐朝大宝积经的无量寿会他没有看到，所以他的汇集本是四种原译本的汇集本。当然唐译里面有重要的经文他没有，这个是很遗憾的一桩事情。这个汇集本出来之后，读无量寿经的都读他的本子，所以他的本子流通很广，也被收在龙藏里头。这就等于祖师大德对他这个本子肯定的，虽然有瑕疵，便于读诵啊。第二次，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 啊，重新汇集，他是五种本质都见到了。啊，汇集当然比王龙书本子好。啊，我这个地方有一本，这个就是魏默生汇集的本子。啊，这个本子。但是这个本子经过夏联居老居士的校订，啊，这个里头是37品，啊，可能是夏老居士看到这个还是不圆满，校订还是不够圆满，所以重新再汇集，这第三次的汇集，啊，他汇集花了10年的时间。啊，成就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可以说比龙书的本子，比魏本呢都要好。啊，我们一比较就立刻就知道了。啊，自然就生欢喜心。所以这个本子当代高僧大德称他为无量寿经的善本，啊，最好的本子，啊，一直到最近这10几年来才真正大量流通，啊，海内外修净土的同学都用这个本子，啊，这借此经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说此经乃经中啊第一经。一中本之华严也，这一句话是彭吉清居士说的，啊，彭居士是清朝乾隆年间人，这也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这个朝代的兵部尚书，啊，那个地位就是现在讲的国防部长，啊，所以他就是高干子弟了，啊，因为家里面富贵很聪明，啊，入关应该是20岁，他就考取进士，啊，进士是最高的学位，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博士，就拿到博士学位，啊，一般人拿到这个学位呀，肯定就做官去了。啊，他没有，一生没做官，学佛学道儒释道都通，啊，在佛门真是大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著作很丰富，啊，他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肯定净土境界跟华严无二无别，啊，小本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 啊，他把这三个经看成一部，非常有道理。啊，又此经乃世尊独留于将来经道灭尽之际啊，注释本年，为末后众生留作经记者也。这个难得了啊！那我们想起，能想到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依照中国古大德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啊，跟外国人讲的不一样啊。那么3038年，当然我们是在末法时期，啊，正法1000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相法第二个1000年，啊，我们是末法，末法10000年，我们是在第二个1000年开始，啊，才30几年。末法后面连现在9000年了，佛没有说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是外国人讲的啊，释迦牟尼佛只是说这个时代是末法时期，不是末日，末法是佛法衰了。还有没有兴起呢？有，叫张家大师告诉我，末法9000年，有兴有衰啊，我们现在是衰，将来又会兴起来啊。佛法的兴衰不在法，法本身没有兴衰，在人呢，人真正肯依教修行，佛法就兴了。人要是把经教都丢掉了，佛教就衰了。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人人都学经典，佛法就兴了啊。经典是什么？是释迦牟尼佛的教科书啊，当年以这个东西教人的啊。现在我们学习经典，讲解经典，依教修行，佛法不就行了吗？啊，如果经典不讲了，专搞些经忏佛事法会，佛教会灭亡。为什么？那是迷信。不是迷信，社会大众要说你是迷信，你没办法。啊，所以一定要想到，每一个宗教都是教育。啊，唯有教育，它才能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了49年的果实，一生教学，没有一天不讲经不上课的啊。佛门所谓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师父是释迦牟尼佛， 他只是讲经教学，你有疑问问他，他给你解答。你自己怎么修，他不管你。为什么呢？经听懂了，你自己就会修了。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每个人修行方法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没关系，方向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就行了。啊，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这个不能违背。啊，目标是什么？大乘的目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大乘目标。啊，小乘的目标是从初果到四果，啊，无论用什么方法没关系。对，八万四千法门，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每一个法门都能够得定，都能够开悟。啊，所以佛当年在世的这些弟子，我们估计3000人以上。啊，在家出家的弟子，啊，出家的经上有记载，1255个人，在家的那数字就难受了。啊，在家不说，终身跟着佛陀，有人来学2-3个月的，有人来学5-6天的，有人跟佛2-3年的，他不是一辈子跟着的。啊，这样来来去去的，这种人数多。啊，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到，至少世尊当年这个僧团，这个团体，3000人以上。啊，这么大的团体，过的是游牧生活，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啊，不是在一个地方。49年，他们教学的范围几乎遍及5印度，这印度5个大区。啊，所以这个教经典呢就非常重要了。啊，不单是佛教，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啊，前年我们访问梵蒂冈，啊，跟教宗见了面，陶然主教，这是教廷里面负责跟其他宗教联系的一位大主教。啊，给我们举行2次座谈会，1次3个小时。啊，我们在一块研究讨论6个小时。他提出，根据他们的调查统计，最近这10几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数逐年下降。就是一年比一年少，他们很担心，如果像这样下去，20年、30年之后，大概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不多了，寥寥无几了。所以对这一桩事情很关心。 啊，我听了之后，我把我的看法向与会同仁跟他们的主教提出报告。我希望所有宗教都回归到教育。啊，为什么？想一想，每一个宗教的教主最初创教全是教学。都是这个起家的。这个在经典里面可以看到啊。啊，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最长的。啊，摩西教学20-30年了。耶稣教学3年，被人害死了。要不然他一生也是会教学，不会中断的。啊，穆罕默德教学27年，他们全是教育家了，用现在的话说，社会教育家。而且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义务教学的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也，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他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来都欢迎。啊，教学的对象几乎全是人类。啊，这个样子，一代一代传到现在。那现在我们把教学丢不掉了，天天搞祈祷，搞形式。啊，佛门里面金忏、佛事、法会都属于祈祷，30信念都是祈祷法会。这不行啊，这件事是迷信的。你说这有灾难，我做个法会啊，灾难化解了。人家说你胡说八道，胡造谣言，根本就没有灾难。你拿什么做证明？拿不出来呀。所以一定要懂得，经论教学是主。啊，这个祈祷这个东西是辅助的。这个不是第一，这是第二、第三。啊，不能把这个作为主要的，我们就宾主颠倒啊，就像主的宾做了当家了，主没有了。啊，所以才产生现在这种现象。啊，如果都能够对教理通达明了，我们做的祈祷人家相信。为什么？祈祷有理论，有方法，有感应，有灵验啊，大家能信得过。没有经教这理论做基础，也不相信呢。啊，现在这个理论可以能讲得很透彻，为什么呢？集合科学来讲啊，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宇宙的奥秘，在大乘经上全有啊。我们也是看到科学报告，对于经论上这些深奥的东西，以前怀疑，现在完全断疑生信了，不再怀疑了。 啊，实在是我们没有古人那一种定力，那一种沉静，但是现代科学帮了忙了，把这个遗憾补足了。如果没有科学报告，我们这个疑问呢，一生都化解不了。啊，就提出这一个问题吧。色由心生，你能不怀疑吗？色是什么？物质现象。物质从哪里？物质是心念头变现出来的。我们不相信呢，念头怎么会变成物质啊？啊，我们把方向也搞错了。哎，念头能变个物质？我天天想个鸟，那个鸟是不是真被我想出来了？这做不出来呀。啊，一直我是看到普朗克的报告，德国的量子理学家。啊，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他这个学生名气比他还大。啊，这个人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他用了一生的心血，啊，最后终于找到了。啊，微观世界。起源应该是80年前，啊，发现原子，那个时候认为物质现象里面最小的就是原子了，啊，没有比原子更小的了。啊，从这之后，这些科学家怀疑原子还能不能分裂。啊，最后终于找到了方法把原子分裂。原子一分裂才知道这里头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也很复杂组成的原子。啊，那在我们想象当中，佛说的《大乘经》上讲的微尘，应该就是原子。啊，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到这个东西。28层天里面的天人，他们的天眼看不到。啊，阿罗汉的天眼看到了。那么这个东西还能分？啊，佛经上有。再分成叫色聚即微。啊，色聚即微应该很复杂。啊，像现在科学里面讲的粒子，基本粒子、夸克，都是属于这个范围的。啊，最后的那真正是物质的基础了，就不能再分了。极微之微，啊，极微之微被科学家找到了。啊，他们叫它个名称叫微中子。啊，佛称它做极微之微，啊，这是物质最小的，再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真的把它再分了，再分裂真的没有了。 物质现象没有了。啊，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的波动现象。这一下真相大白啊，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形成的。你看这个物有心生呢，这问题解决了啊，物质确实是念头变现的，不是我们想念头变个鸟我看看，变个树我看看，不是这个啊，是基本的物质啊。啊，我们在恍然大悟啊，这个发现真了不起啊！啊，那么再问，念头从哪来的？物质是念头变现的，念头从哪来的？科学家也还没搞清楚，但是他看到物质的现象，这物质是突然变现出来的。没有理由啊，突然变现，但是立刻就消失了啊。那他讲的这个样子，佛在经上说过啊，《楞严经》上佛讲，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那就这个现象啊。这是念头的一个现象，念头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佛讲了，念头从阿赖耶的业相变现出来的。啊，业是什么？业是波动现象。啊，业是动的，不是静的。就是所谓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是业相，阿赖耶的业相。啊，从业相变现转向啊，就是科学家讲的这个突然蹦出来这种现象啊，所以科学越来越接近佛学了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啊，这释迦牟尼佛说过，大乘经上有啊，用我们的六根凡夫眼耳鼻舌身意啊，攀缘外面的境界，最大的可以圆到宇宙的边缘，最小的可以圆到阿赖耶，极限了啊，就是圆不到真性啊，真如本性它圆不到啊。真如本性要怎样才圆到呢？要放下六根六识，你就见到了啊。也就是不能够用眼耳鼻舌身，也不能用思维想象，不可以用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妄的，不是真的。妄圆不到真，真才能圆到真。那什么是真呢？我们把妄统统放下，那就是真，你就见到本性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我们示现啊，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为我们示现啊，那是什么？现在我们懂得了，他们在那刹那之间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自心见解，他就见到了啊。自信是什么样子？释迦牟尼佛说的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他说的详细，慧能大师说的简单，只说了二十个字。这二十个字展开来就是《大方广华严经》，《大方广华严经》浓缩就这二十个字，同样的境界啊。啊，自信第一个清净， 本自清净，从来不染污，现在也没染污。第二个现象，不生不灭，啊，它是真的。除它之外，所有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啊，有生灭是假的，无生灭是真的。啊，虽然他们有生命，他们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心理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但是能生万法。啊，虽生万法，它又不染万法。换一句话说，丝毫没有受万法的影响，这个高明啊，本自具足啊，具足嘛，就是具足万法。没有缘的时候，万法不现；有缘它现。啊，如果你是用妄心。现与不现你都见不到，你要用真心，现与不现统统见到。啊，不现是什么样子你见到了，现象什么样子你也见到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啊，方老师把这个介绍给我，告诉我，佛经哲学叫大乘，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一点都不错。不但是哲学最高峰，是科学最高峰。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佛教。本来是教育，要回归教育。啊，它跟我们世间教育不一样。智慧的教育，我们这个世间教育，知识的教育，知识跟智慧是两种事情。啊，智慧是从自信里头生的，知识是从经验里头生的。啊，我们中国人在《三字经》上说得好：“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是智慧。性相近，习相远。那个习相远是知识。就讲清楚了。啊，古圣先贤的教诲。最后的目标也是叫我们开悟啊，儒家也讲开悟啊，讲悟性啊。啊，这个说法是不是受佛教的影响？我不知道。啊，但是跟佛经上所讲的。本性跟习性是一个意思啊，本性本觉，习性不觉啊，中国的东西跟印度相通啊。佛教传到中国来，把中国儒道都带起来了，境界都提升了。那么这部经 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要留到最后啊，末法一万年，一万年之后佛法在这个时间就断了，灭了啊，再没有了。但是这一部经呢，是佛法灭了以后还会留一百年，最后的一百年只有这一部经，我们相信就是下莲老居士的会集本啊，最后面啊，包括了黄念老得不住解啊，到最后发灭尽的时候，佛经就是剩这一部了，其他全没有了啊。得到这一部经的人都能往生，这一部经也灭掉了，一百年也灭掉了，还剩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一句佛号流传在世间，听到这句佛号的人都有福报，肯念这句佛号，想往生极乐世界也能得生，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说为末后众生留作经记者也啊，这个经是河流啊，这个记就像小船一样，帮助你渡河啊，从此岸渡到彼岸呢啊，能帮助你渡到极乐世界，就一句名号，就这一部经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一部经是释迦如来49年所说的一切经里头第一部经，最重要的一部经啊，帮助众生彻实彻终都得到圆满利益的，只有这一部经。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学经教学什么够了，这一样就够了啊，这一样东西我们用中国的学术来说，格物，这里头有格物的理论，有格物的方法，致知这里头有致知的道理，有致知的方法啊，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方法、经验，全都在这部经上，妙极了，真正是宝典呐！你抓到这样东西，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尤其难得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这注是极注啊。夏老居士这部经是集五种原译本以及过去两个汇集本的大成，他集大成啊。啊，注解呢是集大小乘经论，一共83部啊，即祖师大德的著述110部，也是集大成啊。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个注解你看我们看到引用的时候多少经典在里头，你看光是这一段啊，有观经，有观经又论啊，有华严，有无量寿经，还有汉武魏唐宋注一本啊， 王龙树的、彭继清的、魏默生的，所以读这个注解就读了193种经论啊，在193种经论里头讲到啊，这个经上的经文、经句，乃至于一个字，啊，统统用这些东西来解释，不是黄老居士的意思啊。他这个注解，字字句句都有来由，都有根据的。读这一部书啊，就读了许许多多。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一样都不缺，全在这种当中啊。啊，这种编辑的方法古人有，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将整个大藏经的精华编成一部书《宗经录》，所以一般人称它做小藏经啊，就是大藏精华录啊。这个本子比那个更精彩啊，宗经录100卷呢，这个就一卷，再浓缩成一卷，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生在末法这个时期啊，末法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第二个1000年开始，我们遇到佛法，啊，我们学什么？要不是把它搞得很清楚、很明白，你怎么能知道？这一部经是经中经有经，任何一个人真的是他的缘分，只要遇到了，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就是你只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典，你这一生就有往生作佛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掌握住，真能掌握住了，你决定的是你的问题解决了啊，所有问题通解决了啊，其他东西要不要？不需要了啊，遇到这个本子，这是多大的福报，我们前一代的人没遇到啊。为什么前一代的人啊，夏莲居老居士还没有汇集出来，他怎么会知道啊？汇集出来了就联系黄念老注解出来了，没人流通啊。啊，最初出来是油印的本子，油印我们知道啊，顶多印100册，为什么蜡纸就坏了？那多辛苦啊，那个蜡纸在钢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啊，他带了一部，我相信他挑选的一定是最清楚的那一部经典，带到美国就送给我了啊。我问他有没有版权，他什么意思？没有版权我就翻译，有版权了那我得尊重你，说没有版权欢迎翻译，要我写一篇序文，要我给他题字啊。我们第一版就印了10000本精装 啊，但是那是第一次本子，以后他老人家又修改了几次，啊，所以现在用的本子跟原本的不一样，啊，这个本子是定本了，啊，这是真真珍宝，无价之宝，要知道珍惜，啊，得到之后要珍惜，啊，要能够理解。真正懂得，真正修行，决定求生净土，到了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